是，对不起，26节就是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，我记得俊发你在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说，这是过去你以往的一个模式，你常常这个东西搞错了，就会变成说很辛苦啊。所以你的整个观念里面，这个东西就让你会变得很辛苦哈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段经文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分享，很多人的帮助哈。那我觉得今天蛮特别的，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？我觉得刚刚那节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文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做更多的一点分享哈。走到第十三章，走到第十三章。耶稣在过去这几章一直在做一些事情。昨天十二章的时候呢，最后耶稣就用一个用一件事情来做一个结尾，他就讲到耶路撒冷，他讲到耶路撒冷，他说我多次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把你们招聚回来，可是你们却不愿意。整个十三章，我觉得他在讲一件事情。十三章他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好像。有一群人，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得着了，他们已经得着救恩了，可是其实他们没有，他们已经得着神要给他们的丰盛了，可是他们还没有。那十三章耶稣就是在对这群人在讲话，对法利赛人，对一群人在讲话，所以走到最后他对耶路撒冷说话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想要召聚你们，如同母鸡召聚小鸡，可是你们却不愿意。所以他整个的引路就是这个观念，到底我们得着了没有？到底人得着了神要给他们丰盛了没有？所以到了第十四章呢，我给今天的题目叫做天国筵席的邀请，天国筵席的邀请。因为我们看到第十四章到了第十五节、十六节的时候，就讲到这个天国筵席的比喻。耶稣就说，有一人摆设了大筵席，请了许多客啊，所以这边讲到最后，他耶稣就走到十四章，他就用这个筵席来做一个，好像做一个总结，做一个比喻。到底谁可以进入到耶稣所预备的筵席呢？法利赛人有没有进去？以色列人有没有进去？耶路撒冷有没有进去这个筵席？到底有没有进去筵席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的。耶稣用一个最高的比喻是天国的筵席。那现在我们地上的人进得去这个天国的筵席吗？谁可以进去这个筵席？那为什么？一个问题是谁可以进去？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进去？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不能进去？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，我想用这个角度去看今天整十四章的整个经文哈。好，所以第一大段呢，我会说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哈。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一直在讲一个东西，是有一些人耶稣在做，一直在做一些教导，你要如何进入到天国的筵席呢？或者说什么事情拦阻你进入到天国的筵席？所以第一大段讲到就是说，生命拦阻了我们进入到，拦阻我们赴筵席哈。我来讲，为什么生命会拦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拦阻我们进入到天国的筵席呢？第一点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哈。第一点就是说，我们生命要进入到这个天国的筵席呢，其实我们需要放下一些事情的。所以他从一开始整章一开始就从一个地上的筵席进入，慢慢的耶稣就从地上的筵席去带我们进入去思想天上的筵席，所以地上跟天上做了一个对比哈。地上的筵席我们带了一些事情进去的，可是天上的筵席你要怎么进去？好，第一个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你要放下律法主义啊。生命拦阻我们赴宴席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律法主义，律法主义会拦阻我们进入到筵席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放下的是律法主义。我们就看到安息日，耶稣到了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，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，这个字念什么？骨是不是？水骨的人。好，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啊，对，特别对律法师跟法利赛人说，到底安息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所以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个法利赛人是不是就他去耶稣去他们家吃饭， 这个人呢不是一个普通人，是法利赛人的首领，所以他蛮有权威的，他在宗教地位里面是很高的，所以他应该是受人尊重的。但是为什么他们请耶稣，他们会请耶稣去他们家吃饭呢？其实应该不是特别有什么心怀好意啦，他要请耶稣去吃饭是为了什么？第一节说，因为他要窥探他，他要找出破绽，他要找出耶稣，他要使耶稣进入到一些不义里面，使他们有把柄去把耶稣抓起来，所以他整个动机是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换水果人坐在耶稣前面嘛，其实这个是蛮奇怪的，法利赛人他邀请大家来赴他的筵席，他刻意安排一个有水果人在耶稣面前，这个是不太合理的，因为他们讲究圣洁嘛，对不对？你先找一个有疾病人坐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看到他们居心是有问题的。好，那耶稣知不知道他们有问题呢？耶稣知道啊，所以耶稣就直接什么都没说，就问了一句话：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所以法利赛人想要刻意在安息日安排这个筵席，因为安息日是不能做事情的嘛，我们去以色列，以色列有两种电梯啊，如果你没去过的，有两种电梯，一种电梯是呢，就是我们正常的电梯，就是你按哪层楼它就要停，对不对？另外一层电梯是什么呢？是你都不能按，然后它每层楼自己停。为什么？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啊，这不是开玩笑哦，这是事实哦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去以色列，你就发现两台电梯，然后大家都只好都不想去坐那台每层楼都停的，因为那个不要等到天荒地老嘛，但这是他们的思维啊，这是他们在律法主义里面，在律法师对这些法利赛人来说，安息日是不可做工的，所以他就要看耶稣你到底做工不做工，所以耶稣就反问他们说，到底可不可以治病？第四节说他们不言语，为什么他们不言语？如果他们说不可以，那耶稣他们就觉得，我告诉你不可以，你就不会做，那我就没有把柄了啊。如果我说可以，你做了，那我也没把柄，所以他们不说话，他就是故意要来试探耶稣的啊。但是耶稣就治好那人，叫他走了啊，然后第五节就开始，耶稣就问他们这个问题啊，到底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呢？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掉到井里，安息日掉到井里，你不立刻把它拉上来呢？然后他们就不能对答这个话。第一个地上筵席反映出来的问题，就是人是讲律法主义的。律法主义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，因为圣经里面耶稣通常对法利赛人，对这些律法师的用的言语啊，用词是通常是比较偏严厉的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讲，哎呀，你们这群就是坏蛋，对不对？法利赛人，你们是坏蛋，你们是最后是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人哈。我们会对他们蛮多负面评语的。可是我们要去思想一个东西是，这些律法师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本来就是坏人吗？就是说他们喜欢杀人吗？他们喜欢就是把你抓起来丢到监狱里面吗？好像也不一定哦。所以问题是什么？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的可怕点在什么？律法主义的问题就是说，原来你做一些事情，你以为你是为神所做的，你做一些事情，你的本意你觉得是好的，我为神大发热心，所以我进入，但是这个东西是在律法主义里面的时候，我就成为一个极端啊。有些事情你觉得你是为了信仰所做的，你就冲冲冲冲冲，你就觉得非这个莫属哈，就是我只做这件事情，那其他都是错的。那你走在这个极端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会蛮危险的。其实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杀，为什么要抓耶稣？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觉得耶稣冒犯了他们的律法，耶稣来推翻他们整个律法的，颠覆他们的思想。他觉得这样是不可以的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不行，他把他抓起来。所以人一开始都不是想当坏人的，可是当我们落在律法主义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了杀人的武器哦。我说的严重一点点了，这只是一个比喻哈。问题出在于，当律法主义高过最基本的原则，就是爱跟怜悯的原则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思考方向就会歪掉啊，我们整个原则就会错了啊。可怕的点就是你把一切你的行为都合理化了，好像保罗是不是很大发热心？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，对不对？他当初去看那个他们在丢那些丢使徒的时候，那些杀害使徒的时候，但他也去啊。 他去难道是因为他想杀人吗？不是，因为他要捍卫他的信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其实律法主义的问题就是，我会让一切东西变成合理化，我一切为了信仰的行动，我就合理化一些我的行动。但是问题是，我的根基是什么？如果我不是出于爱跟怜悯，我是出于律法的话，那这个整个方向就会歪掉哈。热心如果没有对的根基，热心没有对的源头，就会变成了极端。举一些很明显的例子，像我们之前不是看到 ISIS 的这些人、他们也是为他们的信仰火热啊。我们之前看过一个片段，在学校看过一个片段，就是所以整个东西就是说 你有热心，但是没有根基，没有爱跟怜悯的根基，很危险，会错的。好，所以从这边呢，耶稣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的问题哈，看到律法主义的问题。好，那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只有法利赛人才有这些问题吗？好，我跳到我们之前，我们再先想第一个，门徒有没有这个问题？门徒有没有律法主义？有，前阵才说，对不对？主日才说什么？主啊，你放让我放火，让我祷告，让火烧掉这个灭这个村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律法主义？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就是律法主义啊！他觉得为了主啊，我们的信仰，我要宣告火要降临，要把村子烧掉。哇，所以门徒也有哎，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，可是门徒也有哦。那我们有没有律法主义？我们其实也蛮律法主义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什么时候律法主义？基督徒啊是好人没错哈，问题是基督徒也蛮容易杀人的，在心里面杀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真理没错，可是你容不容易用真理杀人？应该蛮容易的哦。我是比较教师型的人，所以我很容易拿真理杀人的，以前真的很容易杀人的，现在也还在杀人啊。前几天我就跟我老婆有一点点的小吵架，我那天就跟他讨论说，我就在思想，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带小孩的方法，我就觉得哎，有一些点需要调整，有一些东西开始有一些问题的浮现，我讲一讲就开始检讨自己，我就觉得哎，应该是我们哪里没做到好，做得好，所以开始讲我们啊，我们哪里没做好，讲，其实都是你哪里没做好啦，都是你这个没做，那个都没做，虽然说你可以不要再定罪我嘛哈，后来想想哎，对耶，原来我们都蛮律法主义的哈，我觉得我讲真理啊。我觉得我讲的是事实啊，我觉得我看得很清楚啊，问题是我的做法就是律法主义，因为我用真理去杀人，我用真理去定罪人，真理是来衡量自己的，不是去定罪人的，是来帮助建造人的，所以律法主义很可怕哈。第一个，所以律法主义的可怕点在于它会拦阻你进入到天国的筵席，对这些法利赛人来说，律法主义挡住了他们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行律法就可以进天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根本就已经进不了天国，因为他觉得我行律法，他不觉得他缺乏的，他不觉得他进不了的，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得着了。所以律法主义会拦阻我们进入到天国的筵席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会拦阻我们进入天国筵席呢？是骄傲。七到十一节，我们就看到这边，耶稣就看到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，就开始讲了这段比喻，就讲到就是说，你们不要每个人就去想要挑那个最好的位置，要谦卑。所以然后到十一节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文，这个大家要背起来的，因为凡自高的就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我们刚讲法利赛人，这个法利赛人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筵席，地上的筵席。这个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筵席的，除了那个水谷人之外，我觉得都应该是蛮有社会地位的哈，应该是都蛮，这是一个蛮大的社交场合啦啊，好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筵席这样子哈。在这个场合里面被邀请本身是一个光荣，在这个场合里面，如果在桌子里面我又可以坐在那个首位的话，哇，我身上应该蛮有光彩的。大家就会觉得哇，你是贵宾啊，你是嘉宾，而且你是被这个首领所请来的嘉宾呢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的问题，应该说他显明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骄傲的问题。 我们常常用位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想让所有人看到我是被尊重的，我想让所有人看到我是很尊荣的那一位哈。位置其实是一个蛮深奥的课程哦。我觉得中国人蛮懂得这个位置的东西，所以你看去吃饭是不是嘉宾桌应该是都坐在里面嘛，面对外面，对不对哈？位置是一门蛮深奥的课程跟问题哈。所以只有法利赛人会争夺吗？法利赛人才争夺位置吗？比如说我要做这个大位啊，只有法利赛人有这个问题吗？好，一样的门徒有没有？门徒不是才说主啊，谁是大的，谁是最大的？哎，蛮有趣的哈，原来法利赛人有的问题，门徒也都有啊。那你说法利赛人你不认识耶稣，但是门徒认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门徒也有，哎，蛮有趣的哦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会不会争位置？我们真的应该会蛮会争位置的。你在职场的，我觉得在职场大家都会觉得说谁可以坐靠近老板一点，对不对？在职场谁可以靠近老板一些，谁可以好像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，谁我也希望我被人家尊荣，我希望我被人家看见啊。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心里都有这种骄傲的，这是一个位置所呈现出来的问题。好像在教会也会啊，牧师坐在前面，谁可以坐在他旁边啊？为什么是你坐？为什么不是我坐啊？为什么是他天天坐在他旁边啊？谁可以靠近牧师？谁可以靠近老板？哎，所以原来这个位置东西会带下蛮多的东西的哦，蛮多的增进，蛮多的比较，因为我们都蛮骄傲的哈。法利赛人有这个很大的问题，门徒也有，我们其实也要去反映，我们也有。这次主日大家有来哈，我真的觉得很感恩。这次主日我们不是有十分钟讲到吗？结果抽中的是美金，我说真的，我跌破眼镜，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今天会抽中他，因为我觉得抽中他应该会很紧张。我应该怎么说？我不是觉得不应该抽中他，而是我怕抽中他，因为我怕抽中他就会很紧张，因为他本来这方面不是他的专长的，他不是很爱操练这块的。那但是那天真的太奇妙了，我觉得因为那边有蛮多个男生的嘛，对不对？那都是天天要操练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想随便抽中一个也好嘛，只要不要抽中我就好。但是神去抽中美金啊，哇，那一天真的这段经文就进来了，凡至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必升为高。那天神尊荣美金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在台上讲这个可以讲这么流畅这么顺利，哇，太奇妙了。我后来那天就真的是赞叹神的作为，神是临时转弯的，因为本来不是他的，神临时转弯选他，为什么在众人面前要尊荣他？而且神显明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那天我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，我觉得神如果你拣选其他这些比较有经验的讲，我觉得你会得到荣耀，可是没那么大。你会得着荣耀的，你可以讲道出来的没问题的，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荣耀。美金那天讲的是生命，我不管他内容讲的多么准或不准，他讲的是生命，所以神得着荣耀，我真的很赞叹神的作为。所以这很特别，美琳嘛，美琳那医治释放营，我就看到他们很忙碌的去帮助所有人，哇，订便当还处理这个处理那个，我完全不知道你要讲见证，哇，后来发现哇塞太厉害了，哎，结果你一上台神就来了。一上台我想第一句就哭成这样子，这样子恩高实在太大了，哇，我那天我很想你赶快来帮我祷告一下。所以凡自卑的必升为高，我愿意谦卑，神就把你提高，这个是给我们警惕。为什么骄傲的人进不了天国的筵席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你得着了你进不去，法利赛人觉得他们得着了他进不去。 好，第三个，哇，今天讲，对不起，我要讲快一点。第三个是十二节到第十四节，我们的眼界会拦阻我们进入到天国的筵席。这边耶稣先对这些客人讲，后来到第十二节就对那个主人讲哈，你摆设这些筵席啊，不要只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哈，你要去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，因为他们不可以报答你。这是一个眼界的问题，整个筵席是一个上流的社交圈哈，它不是为了争关系而建立的筵席，它不是为照顾人的需要而设立的筵席。耶稣不是要跟你讲说你不要跟你的家人吃饭哦，耶稣不是讲这个，好像那一天我们为现行哥庆祝 七十大寿啊，在那边广告一下，他七十大寿哈，为他庆祝，那个是为了关系，那个是家人在一起聚在一起，在爱里面庆祝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这边讲到的是他办这种大型大团的，你没事会办一个很大的筵席吗？你不会嘛？但他办这个是为什么？他是一个社交的场合，他是为了名利，为了虚荣。他看到的是这些，但他请人都是好像上流社会的人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不，你要调整你的眼界。你看到的是今生的荣耀，今生的虚华，你看到的是现今的利益，你看不到的是那些更需要的人。在永恒里面，这些人是，当你这么做，当你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，你才是真的被纪念的。所以这是一个眼界的问题，我们的眼光都很短的。我们眼光太短的时候，我进不到天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得着了。好，所以从前面这边我们就讲到一件事情。耶稣说，耶稣对耶路撒冷说，我向母鸡呼召聚小鸡，要把你们召聚回来。为什么你们回不来？因为你的律法主义挡住你了，因为你的骄傲挡住你了，因为你的眼光挡住你了。所以耶稣要想办法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心。耶稣不是放弃他们的，耶稣还刻意来跟他们吃饭，就是要来帮助他们。好，最后第四个是什么？要放下自己的顺序。所以接下来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就讲到这个天国的筵席的比喻，对不对？这个天国筵席的比喻呢，就讲到说这些人他们不来啊，本来邀请的都不来了。为什么不来？三个原因，一个是买了地，第二个是买了牛，第三个是娶了妻。还有不是买了妻哈，买了地，买了牛，娶了妻。他其实在预表什么？地是产业，因为产业我不来啊。买了牛是什么？事业，因为事业我不来啊。娶了妻，因为人我不来啊。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。这边就是讲到先帝后人，没有神的顺序，这样的顺序你会没办法侵入到天国的筵席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被拉走的。这样的顺序错的时候，我不会想要参与的啊。但是这个东西，这个顺序是不是常常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呢？我们其实常常是先帝后人，没有神，这也是我们的顺序的。这真的是世人的顺序。我们还没认识神之前，这绝对是我们的顺序的。所以读到这个，你们去思想。其实我们周围应该有很多人还落入在这个光景里面的。你邀请他来教会，他说我很忙，我不要。你邀请他来说，他说不行，我现在工作很忙，我不行。你邀请他来小组，不行，我不能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顺序。可是这顺序也会拦住你进入到天国的，因为顺序错了，你根本没有这个对的焦点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呢，这边的比喻就开始讲到了。那所以呢，这个主人就去邀请其他人来了，就是那些瘸腿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，请他们来哈。然后呢，还来了都还没有还有空位，所以耶稣就说：“你去把所有路上的都找来呀、全部勉强，然后你要去勉强人进来。”耶稣说：“我的福音要传出去。”耶稣是主动的，他要勉强啊，所以他要去勉强人进来，因为人本来就是不会想要进入到这个筵席里面的，因为人本身看不到的啊，所以顺序错的人他不会自己主动想要进来的。所以神说我们要去勉强他们进来，因为这个福音要进入到他们心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带了前面这一段是讲到整个地上筵席跟天上的筵席，他讲到这个是为什么人进不到天上的筵席的问题。我们在地上筵席就看到很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成为了一个拦阻，显明了出一种拦阻是我们进入不了的。好，第二大段就讲到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，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跟随耶稣进入筵席哈。好，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就看到几个。我们刚刚看到四个问题使得人进不了天国筵席。好，来到这边呢，二十五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。哎，所以原本的这些法利赛人跟或者这些人本来是进不了的，结果这边有一批人说啊，耶稣我要跟你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堆的人哦，好，镜头一转就一堆人跟耶稣一起同行哦。但是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，刚刚大家讲的二十六节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……好，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哎，耶稣在说什么？哎，奇怪，一堆人不是跟着他了吗？原本不跟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跟，我不要去，我很忙，我不跟嘛。但结果一堆人跟了，但是耶稣却对他们说了这句话。为什么耶稣要说这句话呢？这边讲到的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对比。好，这边是一个蛮工整的对比的。刚刚讲到，那个有买了地，买了牛，有了妻子，所以他不去。好，顺序错了。耶稣这边重新调整顺序。 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。这边讲的就是一个先神后人再大地的顺序。耶稣在做一个调整的哈，原文是讲恨，恨呢，它其实代表的就是爱其他大于神，就是说不要爱其他大于爱耶稣哈。所以说顺序要对，如果顺序不对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其实顺序不对就跟不下去了，就会跟刚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些人一样的。所以耶稣看着这一群人说，诶，这群人，你们就这群人想要跟耶稣的，所以耶稣说，好，之前我告诉你们什么拦阻你们，现在我给你对的方法。对的方法是第一，顺序要对，是一个先神后人在大地的次序。次序要对你才会跟，次序不对你根本动都不动不了。27节讲到说不，然后接着就说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讲完的次序就讲到这个要背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？是对付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进不了天国，因为律法主义，因为骄傲，因为眼光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三个都是生命的问题。你如果没有对付自己的生命，你没办法调整这三块的。我骄傲吗？我骄傲，但是如果我不背起十字架，我这个骄傲会永远留在这里的。我律法主义吗？我很律法主义哦，我看到旁边人很想骂他哦，可是我不把自己先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没办法不用律法主义看待他的。所以说耶稣在讲的顺序调整回来，先神后人在大地，生命调整回来，背起你的十字架，刚刚说的拦阻你的东西你都要用十字架来对挡 对付他的。你要把骄傲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你要把律法主义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你要把原本你的生命、你的眼界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你才能够继续跟随，你才能够看得清楚神要带领你走的路。好，然后28到32节就讲到这个比喻，就是说你要盖楼，有人要盖楼，你不会先开始衡量吗？你要去打仗，你不会开始衡量你的兵力吗？耶稣在说什么？你要做选择，这一切的开始从选择开始，就是说跟随是一个选择来的。今天我要跟随神，我不要只是，有些人的心态是这样子，我就是跟着看热闹，看热闹，看一看好玩的我继续跟，不好玩我就走掉了。这不是跟随，跟随是主，我决定要跟随你，我就进去了，我愿意付上代价，我就进去了。这个代价是什么？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代价，把我的老我钉死的代价。这个代价是我愿意调整次序的代价。所以说，耶稣在讲的东西是对，好，这些东西观念改过来，但是你要有决心啊！你一堆人跟着耶稣，可是有多少人会继续跟着他呢？耶稣要上耶路撒冷，有多少人跟着他去呢？所以说就是说要做选择。神就说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，打仗不是玩游戏啊，盖房子也不是玩游戏的。所以我们的确在建造，我们要建造生命嘛，因为我的旧的生命是充满了骄傲，充满了律法主义，我现在要建造，这是一个选择，我就要建造到底。我要打仗的，为什么？我要进入到天国的筵席，仇敌不会开心的，仇敌不会想让你进去的，会有很多拦阻啊，他就用生命的顺序来拦阻你啊，他就说你有地啊，你不要去。你有牛啊，你不要去啊！所以说他在调整，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走，我要走到底，我不要跟你一半。33节说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！什么是所有的？这个东西是很多人搞错的地方。有些人就是极端，回到在律法主义里面，你看到这句话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就把我的老婆废了，我就把我的儿女抛弃了，这很危险哦。你如果在律法主义去看这件事情，是很危险的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所以有些人真的是这样，有些教会有一些异端是走到这个角度去的，甚至不要说异端，我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不要录音。”关系都放掉的，神要的不是这个。什么叫做撇下所有的？撇下所有的代表撇下那一切拦阻你跟随的。好，你如果是一个爱世界的人，好，你爱世界，那世界成为你拦阻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放下，这个 OK。 好，你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，所以说 刚刚是美玲讲这个很爱自己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自己要放下 ，OK， 这个没问题，所以撇下好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爱自己不够的人呢，那你要放下什么？你要放下对自己的控告。好，你如果是一个爱自己不够的人，你看到这思维了吗？原来我要放下的东西不一定是我有的，我要放下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我没有的。如果你是一个爱自己不够的人，神今天不是要你把自己丢掉啊，神反而要你找回你自己。所以放下所有是什么？一切让你没办法继续跟下去的，没办法让你靠近神的，这个成为那个基准点，而不是让你去冲冲冲做所有的事情，然后结果失去了所有神给你的祝福，神给你的关系。如果你是一个很拼命的人，那拼命可能是你要放下的哦，就是你很事工导向的，你要放下是你的事工哦。所以放下一切，不撇下一切，要去正确的去解读它，就是说神要你撇下的是什么。对有些人来说，的确的，他可能现在你的事业成为你的拦阻，因为你抓的就是你的工作，你天天汲汲营营，神要你放下那个次序，是让你放下。有一些人是你的家庭成为你跟随的拦阻，只讲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放下你家庭，而是你的整个心思念全部都是觉得你要抓住你的家。那这个时候你没办法让神做工的。好，所以放下那些因为你抓住他使你没办法让神做主的，因为你抓住他所以让神无法做主的，这就是撇下那一切。好，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已经成为我的拦阻了，已经成为我没办法让神做主的地方，那我把它放下。好，神会帮助我们去告诉我们的。好，这就是爱神的生命大于自己原有的生命。好，所以讲到这个最后总结，我讲一件事情。最后两节34节到35节就突然讲了一个很奇怪的比喻，对不对？讲到说讲了这一切，就突然讲到说盐啊，盐巴，盐本来是好的哈。盐巴是什么？盐呢是讲到那个它比较像是矿盐，不是吃的啊。它那个盐就是说它是在很大颗的，是来做那种肥料的啊，做那个汁，那个等于说是营养的哈。那如果盐失，所以耶稣突然间很奇怪，讲完这一切啊，就突然讲这句话：盐本来是好的，可是失去了味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在咸呢？整章在讲什么？天国有一个筵席啊，谁进不了？为什么进不了？因为生命的很多问题拦阻我进去啊，因为次序的问题拦阻我进去。好，但是神调整了，耶稣说我调整你们，你们要进来啊。但是有人就问这个问题：那我干嘛参与筵席？哇，参与筵席我要付上代价、啊、参与筵席不是人家邀请我就去吗？为什么我要，好像刚刚说的嘛，你要放下你的一切，撇下你一切所有的，为什么要参与筵席呢？那我就不要跟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？这是整个的耶稣把整个东西拉到一个最这个核心的思想里面去。神说你要撇下一切的跟随我，你要放弃的是什么？放弃的是旧有的你。为什么要放弃旧有的呢？我一旦放弃旧有的我不就一无所有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以为旧有的我，就以前的我们所抓到的东西是我们所得着的，所以我们抓住它。也就是说，不，你抓到的东西是因为你从原本，你本来就应该在筵席里面的，你本来的身份就是可以服务筵席的，但是旧的我是从这个身份里面拉出来去抓那些让我进不去的。所以神在调整的观念，有人就说那我不要赴筵席嘛，可是神说你本来就是属于筵席的，你本来就属于天国的。今天因为我们去抓世界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我们才会去走另外一条道路的。所以盐本身，我们本来就是盐，我们本来就有味道的，我们本来就是盐，但是今天是因为我们方向错了，所以我开始失去了。所以我不赴筵席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问题是我早就远离了神给我的那一份了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跟随？我要跟随不是要重新得到一个东西，我要跟随是要去恢复我本来就应该有的那个祝福。旧有的是我们所抓住的这些旧的东西，是其实就是我越抓我就越失去的。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？ 神说盐本来是有味道的，我们本来有命定的，我们本来是有祝福的，但是现在的我们已经好像离开了那个命定，我们离开了那个价值，我们离开了生命的意义，所以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。人生依然会跑的，时间依然会走的，问题是我们是否走在神本来就给我们的位分里面呢？还是我们越走越远，我们其实从原本坐在天国与神一同筵席的人走进到了世界，成为在外围的人呢？所以这个是整个神在，我觉得耶稣在挑战人的问题的，因为人一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的，你为何而活？我们的命定是什么？你没有找到这个的话，你其实生命可以继续走的，生命会继续跑的，问题是你里面不会有满足的，因为神本来的心意就是你与他一同坐席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，神在挑战一个整个思维，它已经不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了。对法利赛人是一个救恩的问题，可是对我们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救恩的问题，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筵席了。我们重新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就恢复，我们就进入到天国里面了。问题是你进入到筵席你可以不吃饭啊，你进入到筵席你可以不坐下来啊，你可能就坐在旁边观望其他人吃付这个跟主一起同乐，跟主一起享受的筵席，你可能就站在旁边观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次序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生命拦阻了你好好的坐下来享受这个筵席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神在帮助我们，神在调整很多的观念，他对法利赛人在调整他们的观念，他对门徒也在说话，他对跟随人他也在说话。为什么要跟随？因为跟随是重新从错的路走回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路里面，跟随使我们重新回到神给我们的祝福里面。我们要重新跟随，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跟随，因为在跟随里面你就是在享受与神的筵席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神的话要来祝福我们，我们就一起来敬拜。